第一组报告你们的心得还有问题，来麦克风传一下。知影，知影，那个。不用站起来没关系、
哦
啊、对，这样比较不紧张。
对、啊嗯、师父好。
好、
我们这一组讨论是、理性思辨与直觉体悟的重要性是什么。那我们第一是说正见的理性建立在、去分别，不断的去进步。那直观就是体验，现观而要有善知识去指导，就是直观就是不分别的去想，不用去想，然后那就是亲身体验自己的感受。那个。法的直接体验就是从身口意去辨别是我自己有察觉说去、或是自己是不是有察觉自己有执着、建立在然后建立真正的了解是 真正的了解正见。直观的基础建立在理性的思辨上，才不至于误入美丽的陷阱。这是理性思，这是我们这组的那个理性、思辨与直觉体悟的重要性。那十二字的是和明如何区分，就是那个十二字的是是心网、就是六根对六境的结合产生六识。那个明就是四蕴，也是心网，它是统摄六识。只有到说到此可以吗？
你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你是说那个心王到那个异处到那个六识那边是怎么产生？
问题你讲一下。
就是那个心王哈，到那个异处，然后产生六。十八界的那个意识这边嘛，啊，那请师父就指导我们一下。
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听不太清楚，啊？没有那个，因为这个七十八页这个图表是部派论师的看法。所以它的定义还要再查回这个部派的定义的。如果只是看字眼，有时我们是不太了解的啊。七十七页才比较是阿含经的啊。好，我们先听一下第二组的是昭容啊。
我是第二组啊。第一个，理性思辨与直觉体悟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这组是、一开始是说明、理性的思辨是法住智啦， 他直接的体悟嘛，就是涅槃智，是圣道之心。嗯，法住智是缘起法，就是知道缘起法，这是当然是很重要，这是知见上的建立。啊，涅槃智嘛，就是圣道之性。圣道之性一般来说就是37菩提分嘛，就是菩提就是不就是觉悟嘛，就是要去修觉悟的条件，就是要去修37道品。哈啊，我们这组还有讲到，就是直接体悟也是，就是包括要止观嘛，就是要修禅啊，就是可是修禅最后就像爬楼梯一样，到最后是楼梯也要拿掉，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都要舍了。然后最后我们还要讨论到那个我们佛法跟西方的不同，西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佛法就可以解决，因为我们佛法有无我智啊。这方面我们待会请李医师帮我们说明哈。啊，第二项，十二支的四支跟名如何区别它啊？那我们就看78页的说明了，就是四蕴，看那五蕴的第五个四蕴，它就是我们的果报身哈，然后它对下来就是我们十二处的意处，然后再对下来18界是意界，然后再对下来五位这边是心法，就是心王啊哈，啊四蕴就是我们的心呐哈，它在意处的地方又可以对到这第18个意识界啊，就是六识处，就是意根跟六识它是同时存在的。我们最后就是它就是六这个六识身，就是它包括在我们的识蕴里面。最后结论是这样，谢谢。我们请李医师再帮我们补充一下，他讲得很精彩。
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给师傅讲。
好，先先谈第一个问题哈，理性思辨跟直觉体悟。刚刚昭荣你们这一组这样子对应，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上缺，就是理性思辨把它对应是缘起之性，直觉体悟你们对应是圣道之性。好，这个对应我是觉得可以讨论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我们把这两个配法住智跟涅槃智的话，法住智其实它加行位也是法住智，一直到见到无漏慧生，那个才叫涅槃智。所以整个加行位，文师修加行位整个产生的智慧都属于理性的思辨，而且它也有直觉的体悟，它两个感觉有一点像交叉的那个有时候就是直觉的体悟，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直觉的止观的经验的话啊，那其实这两个它在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是需要的，它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别说明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如果我们配对的是法住智跟涅槃智，那可能就是从大概的方向来分啊。那这一个这种直觉的话，直觉的话可能就要定义在现观啊。 就是见到的那种真正断烦恼的经验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理性的思辨跟直觉的体悟只是当成是一种理论跟体悟这种简单的定义来解释的话，那也许我们在修法住智的阶段、啊、比如说清净道论坛七精进、啊、这种阶段，整个加行位，我想请问加行位它还没有断烦恼之前有没有这种知觉的体悟啊？有没有禅修经验？有没有？有啦，怎么没有，对不对？一定有的嘛。你比如说你得初禅，或者是说你修法住智的缘起观、啊、这种都是属于止观经验、啊、它也是属于直接的体悟的。所以这一个它也许那这两种呢，就是思则与现观，也许两者也都是会有的，也是都会有，有可能会有、啊、那到后面这个见到之后的呢，可能这两者 A 跟 B 也是会有，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说明上可以这样子去分别一下、啊、如果你要谈一般的就是比较普通的定义，那思则跟现观也许它是每个阶段都需要的，就理论跟实践嘛，理论跟经验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定义为法住智跟涅槃智，那可能你就可以说这个是思则位。那这个思则位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能只是定义为思辨思考。所以如果大家有看瑜伽师地论、啊、像我们经论对读、哦、你会发现瑜伽师地论他讲的思则呢，他是整个加行位都可以说是思则位的。他的思则是也用在修上面来说的，文思修会、啊、都可以称为思则位。然后思则位过后呢，就见到位这样子的。所以他这个思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思维而已，他这个思则是正见的意思啊，正见。所以有正见他一定是有正定正念那种都有在里面的、啊、所以在语词上的分别可能我们还需要讨论。所以我说下个月我写在这边、啊、下个月我会印出这一段思则与现观这一段给大家看啊。再来第二个问题，六识身跟这个色，跟这个名色的名，这个是在阿含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部派论师就会分别得很清楚。 后来的思想，比如说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无名，然后还有什么呢？行，有事，对不对？十二缘起就是这三个嘛，哈，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得此四身，有没有？这三个啊，得此四身，就这两个加起来得这个四身。但是在部派里面呢，也许我们把这个事呢，在阿含他只可以定义为六世身，或者是说就是、投生事有取事，但是在唯识、哦、他把这个事直接说是第八识阿拉耶识。导师在唯识学探源有特别举了这个证明、哦、就是像那个色大圣论，他也是直接引这一部阿含经，他说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得此四身，这个四身在我的唯识学就是阿拉耶识，这样他直接就把它定义为阿拉耶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八识的思想，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依经，因为有一些经文没有讲得很明白的地方，所以论师就把它安立这些方便来解说啊、所以第八世就是投胎世，有人这样解释咯、啊、但是如果是按照阿含这里来说的话，那这个六世在北传比较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这个六世身一般我们讲说它跟这个世运有没有什么不同，在北传来说这两个也许他们是有重叠的，有重叠的地方。所以在别的有一部经里面呢，就是定义为名就是受想行识嘛，哈，但是个事跟这个六世身他们两个有重叠的 重叠的地方，但是在南传的相应部、哦、就没有重叠、哦、南传的相应部呢，他们就把它分别得很清楚，他们两个都是用 五蕴来分，两个都是用五蕴来分。他说这个四蕴呢，在南传来说就是这个四呢就是四蕴，那这个名色的名呢就是受想行三个心所。在南传呢，他们在南传的相应部，他们是没有刚刚我们看汉译的那个问题的，是没有的，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两个都是精神作用，但是这个是心王，这个是心所，这样在南传的相应部有这样分。如果是汉传的话，就是两个有重叠的，所以导师的著作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六世身跟这个明法的世运是有重叠性的，它是有重叠性的，只是在说明上也许这一个是比较属于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它是一种直取生命的流转的一种直取式、啊、那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精神作用受想行识啊，以我们的身心来分辨、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我看看下一个月我们讨论到这个正见经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留意这个南传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说、啊、我们下个月要讨论这两个、啊、一个是菩提长老的正见经，一个是师者以心观，了解吗？好，再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对于师者以心观，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哦、佛法概论的345页有一个地方345页、啊、就是在谈到解脱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有阿含经的经文可以参考的，345页，大家看上面数下来第五行，就是阿拉伯数字2的地方，有看到吗？有没有？345页、啊、第三段，就是一个人有没有解脱，那导师就引了这部阿含经杂含经493经，说其实在佛陀时代呢就有人提议这个问题、啊、那舍利佛的解答导师说可以作为一个试验、啊、到底自己有没有这种直觉的经验、啊、那舍利佛说修行人可以这样思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有禅修经验，也有师者、啊、也有现观，那我们可以自己思维看看自己有没有欲望，内心有没有离欲，看到没有？那比丘对于境界或者是镜像、啊、就是可以故意去想男女亲爱啊，声色于心等等，那若觉得心已经能够远离顺于涅槃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自己受记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这个五欲功德不是说五欲有功德哈，这是五欲的种类、啊、种类的意思，有五种欲能够真实的离欲得解脱。所以解脱呢，以舍利弗这部经来说的话，它是可以确见自己烦恼的清净，不会再有自我私欲私见的行动，不会再做感生死的后有业，如明灯不再加油，不久就会归于熄灭，这样可以吗？啊，嗯，好，那我们有一些讨论到不是很详尽的地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吧、哦、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月大家也准备一下12章、哦、三法印那一章，看我们能不能也上一些、哦、三法印。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我们来回向一下啊、哦。